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行脑补
A Knob of Font， 我是 BBC，
我是袁农，
这是由 Just Font 带来的字体 Podcast，
搜刮经典字型的设计故事，融化字体书里结冰太久的观点知识。
好，首先这期是我们第一次邀请来宾上节目，不过呢，我要先感谢一下今天录音的场地方，其实他们也不是赞助我们，只是我们刚好很荣幸觉得有一个这么好的空间，它叫做垃圾 Cube， 垃圾就是台语里面那个垃圾啦，我一开始本来以为要念 lazy 之类的。这个空间是专门为 podcaster 设计的一个录音空间，所以大家应该会觉得这一集的声音听起来比之前的几集都还要更靠近你。然后今天曾元农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怪怪的。
Hello， 我是元农。
对，你不是元农，你是施伯翰，你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好，
大家好，我是伯翰。
今天因为录音设备的限制呢，我今天请曾元农坐在旁边当导播，所以今天就是我跟施伯翰。OK， 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老师我也想做字体。我先讲一下施伯翰，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有可能有些朋友比较不认识这个主题跟不认识我们。施伯翰是凝书体的设计师，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凝书体在2019年在折叠平台上募到了1800多万，可是呢，这一位设计师他其实不太算是一个字型设计师。请问伯翰现在有觉得自己是字型设计师了吗？
我觉得还不是哦。
好，就是大家以后还是要讲伯翰叫平面设计师，
一个在学习字型设计的平面设计师。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开头叫老师。伯翰教书教几年？
我教3年了。
3年很久哎。
3年真的过得很快，
我都没有想到你原来教书教这么久了。伯翰现在是桃园名传，
对，在名传大学的商业设计系当兼任讲师，
然后还有贺彩，
对，贺彩设计学院补习班也有在上课。
伯翰最近还在他的IG 上面开了一个系列专栏，叫做我用以拉拉的，
我用以拉拉拉的，有三个拉，
我用以拉拉拉的。
对，为什么是三个拉？
对，为什么三个拉？
因为我一开始在 PO 第一篇的时候多打了一个拉。
这个就是一个鸡飞城市的一个故事。好，大家去注意一下。所以我用以拉拉拉的这一个专栏累积了非常多伯翰在 IG 上的粉丝。本来伯翰还请 Just Fun 帮他分享一下，结果不小心这粉丝就比 Just Fun 的 IG 还要多人了。
有一点无心插柳
柳成枝的感觉。对对对，我就知道一定要讲这个。好，今天因为反正这个节目是叫做自行脑补嘛，我还是要围绕在凝书体这个主题上啊。今天会再瞎聊一点点其他的伯翰比较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施伯翰好像不太介意人家问他这些问题。
对啊，
我先从凝书体开始。
OK，
好了。首先我要来一个就是我本人的一个小小业配时间，因为其实我个人也是凝书体这个专案的专案经理，所以就是募资我也有一份。那现在就是有一个超玩鸟的预购机会，这样子会比募资贵一点点，但会比正式售价还要便宜很多，直到6月26号，就是错过就错过了。所以大家要把握，只有2周或3周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短，一不小心就错过了。好，伯翰从2019年的4月募资到6月，其实应该要讲说凝书体整个计划到底从几年前开始，如果要你自己说的话，你会说从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快5年了，2015年的时候开始。
2015年那个时候你在干嘛？
2015年那时候我在念硕士，然后
所以是辅大应媒。
对，辅大应媒所的硕士，当时要办一个个展，就创作这一个作品。
而且你那个个展名字也是谐音梗对不对？
个展名字叫汉字选，汉就是伯翰的汉，
不是汉字的汉，是伯翰的汉。
对，
就是果然就是这个圈子的人都很喜欢用一些奇怪的谐音梗。所以从2015年到2017这2年期间算是在摸索。2017年你得到了经典设计概念奖的首奖。
对，
对，然后这一切就是算是正式开始了，
算是要怎么讲比较好，
忽然觉得有点词穷。
对，
毕竟受到经典奖这种大型奖项的肯定之后，对自己的作品连你自己都会有点改观，对对，
你会对他有一点期待，然后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可以拿来干嘛。
哎呦，被认可了。
对对对，没有错。
不过我要把时光倒带到这一年啊，就是你从募资完到今天来讲好了，你这一年都经历了些什么？
这一年就是在做字，每天早上醒来就是做字。
不是一个夸式的讲，
不是夸式的讲法，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早上10点到凌晨1、2点都在做字，还要做设计，还要上课，所以就非常的忙碌。
就是施伯翰这一年的人生就是切成3块，做字、教书，还有
应该说切成4块，做字、教书、备课，还有做平面设计。备课反而比教书还累。
那这一年真的是超级忙。所以我要问一个很经典的问题是，其实字型设计师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病痛，好比说我们公司的字型设计师其实有一个标配是叶黄素。你自己这一年有没有什么做制作有什么病痛之类的？
先讲叶黄素，就是之前去日本的时候真的买很多，现在不能去日本了，好险还有存货。
好险你之前去日本的时候有囤很多的叶黄素。
然后我觉得这样囤不太好，买到我需要的量，
就是囤的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
对，没有错。然后也有在、坐着坐到一半的时候，半夜突然觉得哇腰部抽痛，非常剧烈疼痛，疼到我叫出来，然后去医院做了两礼拜检查，医生跟我说只是肌肉抽筋。
所以那时候没有做什么内视镜之类的？
有做内视镜检查。
所以就是本来以为是
什么就是很可怕的疾病，就
恶性肿瘤，
医生说只是抽筋而已，其实倒是松了一口气。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这一年就是得到恶性肿瘤的之后要怎么办？
我曾经有想说我应该立一个，不是说遗嘱，就是托孤
一些人生遗言，
然后给 Just Fun 说请继续帮我把凝数题给完成，
就是说当我一旦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我希望 Just Fun 可以帮我把凝数题继续往下，
然后我要把所有关于字型的密码什么全部都把它写在纸上给
我的电脑密码是
想很多。我是一个就是想很多的人。
我知道这一两年跟博翰合作的这个经济赛，我知道博翰是一个会想很多的人。我觉得他想很多的这部分会具体表现在他对凝书体的这个想法。凝书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字型啊？你会怎么样跟大家介绍你的字型？
我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个优雅的存在。
这句话真的是有史以来听过世博翰讲过最嘴炮的一句话。可不可以具体一点？
就是我也是一直有讲嘛，我希望它会成为一个你在使用字型的时候一个美的选择。
OK，
这样也很觉得嘴炮是不是？
没有没有，这个美的选择，我记得这个是募资影片里面的一句台词。
对
对，我们的生活也就多了一个
美
的
选
择。哦，我觉得好像啊。所以凝书体做了多少次？我们就像这样一项一项来讲好了。
凝书体我刻了8300多个字符，目前为止。
这个是讲字符哦，就是所有的不管标点符号、欧文、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汉字加起来，汉字的总共有多少？
汉字大概有7200多个，快7300个字。
你有没有算过你大概一天可以做几个汉字？
我一天要做40到60个汉字。很可怕，真的是从早做到晚。
你是标准字型公司生产线耶，而且是一人生产线，
只是在你们那边被训练的。
说到我们这边，我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听过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想要用平面设计师角度出发来做这个字型设计。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以平面设计师角度出发的字型设计？
我自己身为平面设计师的角色的时候，我都很希望有一套字可以让我放上去就很漂亮了，我不用多做什么样的装饰或要多画怎么样的图案，我一直希望会有这样的字型可以产生。但是我们在做平面设计的时候又很害怕，有的时候我们就算用了漂亮的明体或是黑体，客户会觉得很无聊，因为客户不懂这件事情，
看不出来这个明体有什么特别的。
对，即使平面设计师知道它是漂亮的，
他就会跟你说请问你为什么要用星系明体？
没错，
就人家用的明明就不是星系明体，
人家用的可能是细的明体，他就说是星系明体。
所以凝书体在一些比较特征的设计其实是还蛮特别，虽然我觉得的确是可以把凝书体划分在明体类，可是它跟一般的明体又非常的不一样，
它带了一点楷书还有一些手写的笔韵在里面。
对，所以我们的 slogan 是
有明体的书卷气，也有楷体的韵味。
好、啊，谢谢谢谢，我刚刚忘记完全忘记我们 slogan。 好，所以你觉得你在跟 Just Fun 相处的这1到2年的这个期间，你具体来说有被邀过什么样的东西啊？你感觉好像我们自行设计师都很鸡掰，就是一直跟你讲这个地方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其实一开始好像也想说有吗这样子。
没错，我一开始就是每次给他们看字我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就是全部的自行设计师是我的小老师。一开始的时候也觉得这个要改吗？哦，是这样子哦，会有这样的感觉哦。然后自己当下只觉得那我就改改看，现在回来再看之前几个版本的字，真的觉得哇差很多。
你会觉得有道理？
对，非常有道理。
其实路上看得到旧版的凝书体，对不对？
对，没有错。
我们要把那个品牌讲出来吗？
应该可以，
就是某豆浆品牌。
对对对对对
对，其实那个是旧版的凝书体。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到现在的凝书体网站，就是 justfont.com/creamfont 去把原本的字打出来的话，就会看到
他们其实长得会不一样。
对，大家应该看得出来会长得蛮不一样的。
凝书体改过蛮多版本的。
对，因为其实你严格来讲也不只是设计过凝书体，你自己还会做一些标准字。
对，这也是一开始会想，应该说妄想要做字型设计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你觉得你可以做，
我觉得好像对做字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这边就要趁机问你一个问题，像今年这个叫什么
经典
新秀
奖，新秀吗？新秀奖，
新秀奖有3个得奖的组别或个人都是字体类的作品。所以其实最近又会听到很多同学在讲说 哦，我对设计字很有兴趣，所以我想要去做字型、嗯、你对这样的想法有什么 feedback？
就字型产业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它终于成为一个显学的感觉，过去人们不是这么注重，然后现在大家会开始关注身边周遭的字，
其实就高兴都来不及了。
对对对，但是身为现在要出货的设计者而言，我觉得哇，做字型设计真的不是说爱字型设计就可以完成的事。
那你觉得它还需要什么？
我觉得它需要把字做完。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你那天有感而发的一句话？
对，我那天有感而发，但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我认为在你真的完成或者是跟团队完成一套字型设计前，好像真的好像不太能说自己爱字型设计，因为字型设计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
你应该要把这句话讲得更直接一点
哦，就是没有做过一套字型的人，就是不要随便乱讲自己爱字型设计。
你有没有听到？
真的很辛苦，
这个、认真的做出几个字跟你认真的做出好几千个
字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因为你做出好几千个字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我的天哪，这一切怎么都还没有结束的感觉。
不但没有结束，而且还没有结束前还要回去改之前的东西。
对，就要做了再回头修，做了再回头修，很像就是有一个神话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一直推石头上山，然后就再掉下来，然后再推上去这样子。
我小时候没听过怎么办？
连我都不记得他到底叫什么名字。薛西佛斯，我们导播讲这是薛西佛斯的这个故事，他是一个悲壮的神话故事啊，不重要。好，我们这边要先进一段广告。哎，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有业配了，我就已经在自嗨上面讲说，这个节目已经找到自己的商业模式了。这个商业模式是什么呢？就是业配我们家自己的产品。对，谢谢。现在我们进一段广告。
源自生活，简单极美。我是施伯翰，林书体即将在这个月底和大家见面喽。即日起到6月26号，您出体玩鸟预购中。800平空中花园，
好了，你好了没？
饭店式门厅，
欧风巴洛克花园。好了。施伯翰之前在拍那个宁书体的广告片的时候，我们的导演就有跟他讲过说，以后有没有空让我发你一下就是
旁白稿。
对，就是你真的是很适合开发各种的这个赚钱途径。好，我们刚刚聊了宁书体的整个创作的一个概况，再接一个问题。
OK，
因为其实我们公司早就已经进入所谓的后金轩时代，就是金轩整个家族都做完了，然后我们每隔大概一天，大概是以日为基础吧，我们大概都会看到一个可以让我们讨论的一个新的应用。你有没有去幻想过说后宁书体时代你大概会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你说宁书体上市之后会怎么样？
对，就是其实这个是一种在大概你发布的当天就会立刻感受到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社群很就是拿到自己以前存钱买的新字型会非常的开心，大家就会急着啊，我要今天第一个用这样子。
我非常期待可以在便利商店里看到它，因为我本人很宅，大概就是移动范围直接是50公尺的便利商店，所以我很想在便利商店也看到它。所以 Seven 的设计师、全家的设计师，我在 cue 你。
有没有听到？就是那个 Seven 跟全家的设计的伙伴哦，比如说你现在预饭团啊，或者是豆浆，已经有3家豆浆都是找施伯翰做他们的 CI。
对，蛮开心的。
现在就差一些开架上的豆浆产品。
对，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使用它，然后可以印在食品上面。
希望把就是上面的金宣全部都换掉，连我们自己看到都腻了。
没有，这倒也没有啦。
或是搭配了，好不好？其实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有做过其他的标准字设计，所以你会觉得做字型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现在就要再往下问一个层次，就是说，你觉得宁书体跟你做过的其他字体比起来，宁书体有什么比较难设计的地方吗？
我觉得宁书体跟我其他做字比起来，它是比较好设计，但是它要做成一套字型又变成一个不好设计的东西。
所以它困难点是在于你真的把它扩充到了7000多个汉字。
对，然后再来就是，然后那个做字的拿捏很微妙，就是我曾经有跟 Just Font 的设计师聊过，我就说做字型设计如果要考虑市场性的话，可能要做的很有特色，但它不能太特别。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是不是我们第一集讲过的 banal？ 哎，banal but beautiful，
有一点这样的概念，但是 banal 是
无聊。
无聊，对对对，它也不是无聊，就是它看起来是一个哎，好像有点特色的存在，它不能特别到像某一种标准字，别人只要看过一眼就会完全记得它。它是
一
个很微妙的拿捏，对对对，
它要当一个最佳的男女二。
对对对，有点这样的感觉。
大家可能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是在做字型的， 我觉得我身边虽然充满了这种人，可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象这种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跟思凡认识多久了？从
两年，
2017年，我记得2017年吗？你什么时候当替代役的？
我们应该是在2017年八月的时候第一次见面。
哇，天哪、啊，你连这种事情都记得特别清楚。
7、8月
那个时候，思凡还在当那个警察替代役，
替代役青年们。
对对，梦想我忘记那个旋律了，
梦想，
反正就是梦想起飞，对
对，
那个责任纪律这样子。那时候斯波汉来参加我们的字典小聚，然后我们就第一次搭上线这样子。
没错，
对。但相处过两三年以来，其实斯波汉在我心目中还是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但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复杂。
我觉得这可以归因到你的星座。
我的星座，
我觉得设计圈大家都星座大师，你要不要先承认一下你自己什么星座？
我是人家都说很奇怪，但我觉得没有很奇怪的水瓶座。
水瓶座真的很奇怪，就是你只是你自己没有感受到而已。水瓶座外面的人看不透，但水瓶座的人就会自己觉得说，我哪有那么看不透？明明就很正常。
没错，人生明明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们要觉得我很奇怪？
对啊，就是这样子。我们来分享一些你奇怪的点。我觉得你最奇怪的一个点就是，你是我认识或我理智上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可以算得上是同时集合平面设计师、自行设计师，好，可能还不是自行设计师，但至少有设计过自行，然后还有设计教育者三种身份的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同时拥有这三种身份？
当我意识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事实了。
他不晓得，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一个这样的
人。对，没错，就是现在因为有教书，所以身边的不认识的陌生人可能会叫你老师，但其实老师的这两个字有点重，自己觉得。
说到这一点，你不觉得你跟你教的同学们的年纪非常的接近吗？
还蛮接近的，就是我一开始回去要教是大四，然后只差个3、4岁而已。
三四岁真的是大家应该没有办法把你当
真的。我就请大家叫我学长就好，不要叫我老师。
对啊，就叫博翰学长，因为你也是算是他们大学长。
对对对对对，
可能大他们几届而已。
没错，2、3届而已。
只有2、3届吗？
对啊，3年，3、4届。
可是届数应该是以进大一的时候算吧？
哦，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教大四啊。
哦、okay、
所以大四对我来说只、
哦、教大四，
只教只差3、4届。
真的耶，
对，
好可怕、啊、那你在喝彩的学生的年龄层大概是怎么样？
都有耶、欸、就是有小孩，有是妈妈的，然后也有很年轻的学生，都有。
所以像斯伯汉这我们录音的昨天，他在 IG 上叫大家问他一些跟设计无关的问题。
对，
可能就是平常回答设计问题回答得太烦。
对，大家会太认真看待设计的问题，我会觉得
哦压力很大，
心理压力。对对对对，
而且你还有一次问过，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很高冷的人？
哎、欸，我是说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冷漠的人？
我觉得意思差不多了，
就是看我的
外表。大家有觉得有曾经有人跟你讲过你是一个冷漠的人吗？
你们一开始就觉得我是一个很高冷的人？
对啊，一开始啊，那是大家可能就是对你的第一印象，尤其是比如说你在凝书体的广告片里面那个造型。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讲话的方式。
对，800平空中花园，
你看会讲这种话的人怎么可能是高冷的人。其实斯伯汉是有一个低热的灵魂，这他其实本人蛮好笑的。我觉得你的 IG 上的经营也是
什么都有，
就你会不时不时展现出这些特色，就是你不只是把它当做你的作品墙在 PO 啦。
对，
有时候还会你的两只猫。
对，还有我的猫，还有我吃的食物，还有讲一些冷笑话，还有金头脑冷知识。
金头脑冷知识真的是有时候我也会被考到，比如说你上次问什么一个波体有几个圈圈。
哦，对啊，一个波体有几颗圈圈，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事情啊。
答案是8颗，大家有注意到吗？
我一直都以为是6颗，可是我看答对的人蛮多的。
对啊，
就很多人都有达到准确的那个数字。
类似这种很呛的问答，
就我了解，你平常兴趣是不是就是这一类的事情？
有，蛮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喜欢去探究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事情。
好比说大家问你说哎、欸，最近看什么剧啊，喝什么酒，喝什么咖啡。
对，我昨天在问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问说有没有推荐的酒吧啊，或是玩什么线上游戏，玩什么手游，推荐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可是我本人真的蛮无聊的，就是这些我平常都没有什么在关注，
就大家都沉默3秒，想说哎，斯伯汉没有在喝酒哦，这样子。
我喜欢喝酒的仪式感，但是我不太会主动去买酒来喝。
对，所以其实他跟你想，
大家对大家可能对设计师都会有一个
一定要去喝什么 draft beer 之类的，
对，就是生活很有品味的。
但你个人不是，而且其实有时候你会以买大创商品为荣。
对，我很喜欢就是去买那种便宜，但是感觉品质超过它的价格。
他很会看出就是品质好，然后 CP 值更好的东西。
对，没错。
好比说，像是介绍我去买的逗毛棒。
哦，对对对，
大创的
逗毛棒，逗毛棒超好用的，
超好用，推荐给有养猫的奴才们。而且，其实就我归结起来啦，就是斯伯汉个人的平常休闲活动就是逛超市。
对，还有吃东西。 昨天有一个很好笑，他问我说：“老师，想要请问一下，你平常生活的精神粮食是什么？”
精神粮食，
我想说，我的精神粮食就是粮食，哎，怎么办？
你的精神粮食，施伯翰的精神粮食就是粮食本身。我没有什么精神粮食，
对啊，
但偶尔也是会看个什么韩剧之类的，
对对对，追一个日剧啊、韩剧什么的。
但你的精神粮食还是就是吃一些
食物、
小东西，
没错。
对，其实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施伯翰。我觉得应该说你其实本人有一个 nerd 的灵魂，因为你会把去超市欣赏别人的设计这件事情当成你的嗜好。
嗯，
难怪如果看到您书体网站上这是 markup 做的
全部都是食物，
而且都不用别人出点子哦，施伯翰自己就可以从文案到视觉呈现全部自己来。
这个就是平面设计师来做自行的好处。
对，你看我们公司的自行设计师做完自行之后，像做 markup 都还要找别人帮忙。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就找施伯翰帮忙，
他们的纳提
金靴纳提，有一次金靴纳提有一批 markup 就是施伯翰做的。这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平常没有想到，不管是自行设计师也好，或者是设计师也好，就是私底下都有这种面向，就其实都是应该讲说，我觉得台面上的专业人士都会给人一种哦，我一定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有点距离感，有点高，
而且跟你都只能谈某方面的话题，
对，
但其实你并没有刻意的想要往这方面去，
没有，我觉得
塑造，
我觉得就是不用特别去塑造。
关于你个人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有点好奇，你觉得你自己算是一个很有天分的设计师吗？
我觉得
这件事情重要吗？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有一点点重要。
为什么？
我要开始鸡汤喽。
好，可以啊。现在就本来就是开给你一个大概不要太长，两分钟左右的鸡汤时间，这样子。
应该说要怎么讲？我认为我只是把我的努力放在我天分上。
你只是把你的努力，就是说你往你最有天分的那段那个方向努力。
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人做某些事情真的是必须老实讲，我个人啊，我真的觉得我对做字这件事情还蛮有感觉的，
一点就通。其实这个霞姐也有讲过，
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
其实这个霞姐也有讲过，一点就通，就是说像你们这种人，就是一点就通，有什么问题稍微讲一下就知道。
然后我是那种只要被别人称赞，我就会想要更努力的投入在上面的人，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才就栽进去了吧，这一年。
所以我觉得你要讲的话，其实应该是我不是特别天才，我只是把努力用对的地方。
对，把努力用对的地方。
好，大家听到没有？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所长，比如说施伯翰对 Photoshop 擅长吗？
Photoshop 还好，
就是对影像类的东西擅长吗？
影像类的东西还好，
但是你对向量类的东西比较在行。
必须老实说，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还好。就是你现在看到那个像我 Instagram 上的教学，都是我在遇到某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去网络上找答案。所以有一些可能你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类似的解答，但它可能没有中文的版本。我就自己再 demo 一次给你看。我也不是真的一个软体非常厉害的人。
我真的觉得你把这个门槛降低了，就是你增进了大家的信心，这样子。
对，希望大家有所帮助哦。
对啊，对啊，大家就是信心可以提升一下。我觉得我们刚刚都在聊施伯翰个人的层面，还有聊您书体。我现在想要来把话题导向到你其他方面的设计。
Okay.
之前我好像有问过你，这个可以讲，就是你最近在帮新竹火车站做新的指标设计。
对，我们团队也不能说新的指标，有点像是示范设计的感觉。
示范设计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没有要沿用到每个火车站，但是它在一个火车站里面做一个 redesign 的 demo 这样子。
所以这个团队是希望新竹火车站以后可以变成全台湾其他火车站的好宝宝、好榜样。
应该是说新竹火车站今年十月台湾设计展，明年台湾灯会都在新竹嘛，所以他们会希望说新竹会有一个很漂亮的门面，旅客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哇指标啊，然后车站什么，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古迹，所以要把古迹让它营造出一种比较整齐整洁的感觉，
现代干净明亮，但是本身又是古迹的这个意思。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平常很喜欢吸收知识但不一定跟设计很熟的听众，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跟他们再补充一下这个细节，到底指标设计具体来说是在做什么。
那你要看你做的指标是什么，像火车站啊或机场这些就是公共指标的设计，它不能够太有设计感跟特色，它需要让人家在既有的认知当中把指标做一个线条比较漂亮的程度。对，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指标可能不会太有设计感，但它看起来整体是很整洁美观，而且易变性很重要。这最最基本的，我箭头不能指错啊，然后方向不能标错啊，或者是颜色是要好看的啊，字型是要好辨识的这样子。
icon 也很重要。
对， icon 非常重要。
我记得你好像有重新画了他们的 icon。
对，没错啊，做 icon 其实跟做字蛮像的，我觉得。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在做字或做 icon 的时候，我常常会跟学生说，你们不要做的顶天立地。
为什么？什么叫顶天立地？
顶天立地就是所有字最上方对齐，最下面也对齐，这个是错误的。
哦，
它应该是在一个规范框里面，让它的分量感看起来是相同的。反正我们本来就讲比较深入嘛，这个节目
对，可以啊。
做字有什么字身框、字面框、上横线、下横线，然后一些其他的参考线，其实就是为了要让每个字看起来分量感是一样的。
但不是一种机械式齐头式的，
不是一种说一定要头跟尾都对齐。做 icon 也是这个样子，
它有时候对齐是视觉上的，
视觉上的对齐，
而不是实体的，
对，不是实体上的对齐，
一条线去对齐它这个样子。
没错，
我们刚刚接触到了世博翰平常做的另外一个领域的事情，就是平面设计跟其他商业设计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比如说我们录音之前去吃饭，我就一次经过了两家有世博翰操刀的品牌设计。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的风格好像在这些店家当中都可以凸显，所以我想导到的问题是，你是不是蛮会挑业主的？要不要分享大家一些经验？
这个要讲到设计结案了，就是设计结案，如果你想要推荐业主某一个东西，你一定要举出其他有反差感的设计的例子给他看。
Oh.
他有时候才会知道，哦，原来简单的东西就是好看或最好的状态。但我必须老实讲，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啦，就是来找我的业主本身他的风格跟痛调就是跟我比较相同的。
怎么都有办法这么刚好的吸引到
这样，而且很多人就是因为看了凝书体来找我的。
所以其实凝书体对你本身的业务，
对，凝书体就有点像是别人认识我的第一个设计作品，
是你的活广告。
现在做出来应该可以算代表作，
现阶段的至少是你人生此刻的代表作，应该可以这么说吧。这样子我又很好奇一个问题，是你现在做完凝书体这么七八千个字，然后你十二月还要再交一批香港用字跟假名，你觉得你还想要再继续做吗？突然沉默了一下。
我想要再继续做吗？我觉得我会想继续做啊，可是我不会再弄一个募资来整死自己。
可能是
那个压力有一点大，虽然那个当下被肯定的感觉很开心，可是你想到就是有这么多人在等待你的这个作品，其实会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成千快三万个人，
对对 对, 對，
这么多人在等待你的作品要赶快弄出来，然后他们有这么多案子想要用你的字体做，
可以默默的耕耘另外一套字，然后快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公布，但是就应该不会再透过募资的形式。
其实我们还有人在问说，有客户寄信来问说，请问凝书体这个字型是不是没有字型家族？所以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回答方向，是你会想要往字型家族这方面去做凝书体吗？还是就做一个就算了，因为太累？
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没有想到字型家族，对，但
那后来呢？
未来一切都很难说。
所以这个就先
在有跟没有之间，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在
有跟没
有
之
间，就是我不晓得会不会做，可能会可能不会，这个之后有在做再让你知道这样子。
没错，
但如果挑战一些新的风格好像也还不错。
我觉得现在就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事情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做过的事情我就不要再做？
不是不是，我是说现在就已经越来越多人开始想要踏入字型产业这一块，已经有非常多很好的创作，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再做一套字的话， 我还是会回归到自己的本心，比较喜欢或适合怎样的风格，然后去发想。
我觉得设计师成熟到一个境界之后本来就是要这样，就是要回归自己是谁嘛，就是不要去做跟别人一样的事情。好了，今天自行脑补好不容易邀请到，哎呦，好不容易，其实也还好了。那再一次，自行脑补破天荒邀请来宾上，
没有破天荒，
这真的破天荒啊！就是第一次，这个节目第一次邀来宾上节目，虽然平常都有跟博翰见面，但是像这样聊天还是第一次啊，所以我们自己也很感谢这个机会。那下一集的话呢，就是郑元龙会回到麦克风前面，然后下一集依照这个节目的节奏，我们要讲一个字型的故事。那这个字型大家一定都看过，而且会在非常多的理发厅的杂志上面看过，理发厅杂志好像是上一集有讲过的东西。那它是什么样的字型呢？我们就下一集再揭晓。那今天的字型脑补就到这边，谢谢博翰加入我们的行列，谢谢，
拜拜
拜拜。